松一刻，一刻轻松。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轻松一刻语音版，每天轻松一刻钟。昨天晚上我真快疯了，云版的群里开启了演唱会，大家吃完饭就开始发 K 歌红包，从晚上8点一直唱到半夜12点，一直唱了4小时，好听的也有，主要是有几个魔鬼网友，那太可怕了，别人唱歌要掌声，你唱歌要人小命啊，听得我这脑瓜疼啊。结果今天上班是一点精神都没有，趴桌子上那就是睡啊，睡着睡着那就开始做梦啊，梦见我在外面跑步，还放了很长时间响的屁啊，醒了之后马上在谷歌上百度周公解梦，上面说跑步和放屁那都是好事啊，我一看是好事，应该炫耀一番呢，就在朋友圈里把这事儿描述了一遍。没过一会儿呢，就有同事回复我了，大伯，放屁的那部分你不是在做梦。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我网易新闻首播的每日轻松一刻，您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号轻松一刻云版了解更多奇闻趣事哦。大家好，我是被网友们折磨了半宿的主持人大伯。对了，听完咱们节目记得点个赞哦，小伙伴们安排一下没问题吧。今天先为咱们 QQ 群的群主和管理们诉个苦啊，你们在群里唱歌开心，还有开语音玩的，群主和管理员给你们当演唱会安保，为了维持秩序防止开车盯了半宿，还进语音板块里查房，那不容易啊，以后得好好配合管理，不然我担心负责写文案的群主那英年早秃啊。不过群里够热闹，大家开心我也高兴啊，那录节目也有劲了。想要进群的朋友可以去我们的微信公号菜单栏里查看群号，大家一起乐呵乐呵啊，什么时候我的植发基金攒够了还去给大家发红包。行了，闲话不多说，开始今天的轻松一刻。其实这几天我一直建议群主赶紧吃点好的喝点好的，不是怕他劳累过度突然过去了啊，而是真得补补，我建议给他放几天假去山东旅旅游。我为什么推荐去山东，那是有原因的，因为那里最能吃，没和大家开玩笑，山东可是吃货大省啊。据前天发布的2019中国餐饮业年度报告显示，2018全国餐饮收入42716亿元，同比增长 9.5%， 其中山东人最能吃，餐饮收入达3995亿元，传统吃货大省广东位列第二，餐饮收入达3884.6亿元，江苏河北居第三四名，分别达到3430.5亿元和3125.6亿元，上述四省均突破3000亿元。其他各省的吃货同学们，你对这个排名认同吗？这个依我看还是比较靠谱的啊，想成为吃货大省无外乎两个因素，人口和消费能力，也就是说人多还有钱，那肯定能吃。不过咱们先不看数据，单凭脑海里想象，全国各省我觉得像广东啊四川啊应该是最能吃的啊，人口有了，经济也不错，川菜粤菜在八大菜系里那名气也是响当当的，尤其是川菜还能带动当地肛肠医院的经济发展，可为什么还让山东摘了这吃货大省的头筹呢？想不明白。后来我仔细研究发现啊，山东吃货大省这个头衔那是有水分在里面的啊，大家不要误会啊，我说的这个水分指的是有水的成分在里面，因为山东群众不光能吃，他还能喝呀。没去过山东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啊，好客山东那不是闹着玩的啊。山东人表达对另一个人好感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要请他吃饭喝酒啊，没有其他。听一个在山东上大学的网友说了，入学第一天全班聚齐了吃饭喝酒，分完寝室几个室友聚齐了吃饭喝酒，这学期考试没挂科高兴啊吃饭喝酒，这学期考试挂科了难受吃饭喝酒，周末待着没事干吃饭喝酒，放寒假得回家临走了吃饭喝酒，新学期回来又聚一块了那还是吃饭喝酒，别管是什么事吃饭喝酒就对了，这就是好客山东。其实我也想找个机会去好客山东体验一把大吃大喝的赶脚啊，那但作为一个北方人，其实还想多往南方跑跑，比如广东粤菜精致啊，不仅好看还好吃，拿刚才评价四川的几项指标去衡量广东同样很优秀，人口有了，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也好，之所以能位列吃货大省第二名，其实也是有特殊原因在里面，那就是广东人能吃。说到这儿，可能有福建的小朋友就要问了，大伯老师，不是说南方人饭量都不大吗？为什么广东人还这么能吃呢？ 这你就不懂啊，饭量不大架不住吃的次数多呀，人家是少吃多餐讲究着呢。你看啊，早上起来睡醒觉那就去吃早茶，吃完早茶溜溜弯就去吃午饭，吃完午饭睡一觉再去吃晚饭，吃完晚饭休息一会儿再出去吃宵夜，吃完宵夜再睡一觉接着吃早茶。什么？你问我广东人都不上班吗？人家那是去吃饭的时候顺路上个班而已，吃才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事儿。行了，关于吃这块我觉得咱们中国做的特别好，种类繁多不说啊，烹饪手法也是花样十足，煎炒烹炸焖溜熬炖那样样都有，别管什么东西都不浪费，相比之下有些国家真是越来越过分了。记得前几期跟大家说过美国人浪费资源的问题，这几天这个问题又重新浮出水面，还是官方给的数据。据卫报7月30报道，最新分析显示，美国仅占全球人口 4%， 却生产全球 12% 的城市固体废物，而中国和印度占世界人口 36% 以上，产生的固废占全球 27%， 美国回收率也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，是唯一一个废物产生量超过其回收能力的发达国家，因此美国被评为垃圾第一国。好像没啥毛病。说到这儿，我不得不说说美国人浪费资源的问题。昨天我看了一段美国博主郭杰瑞的视频，说的是美国人到底有多浪费。他来到美国一家餐厅后面去翻垃圾箱，那好好的蔬菜啊水果啊没有变质全扔了，原因不是别的，因为他们长得不好看。没想到吧，人家有钱吃就吃最好的。就拿土豆来说吧，西方人都爱吃，美国也不例外，但美国人有一个特点，那就吃长得好看的。土豆长得得圆，表皮要光滑，颜色要一致，大小要均匀，那些长得奇形怪状的坑坑洼洼的土豆全部扔掉。没办法，有钱任性啊，农业技术高，土地单位产量大，人又少，物价低，当然就不知道珍惜了。但是我觉得虽然现在生活好了，大家也都能吃得饱了，勤俭节约在任何时代都应当提倡。古代人都知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，农民伯伯多不容易啊。当然了，这是中国的农民伯伯，不是美国的农民伯伯。美国农民巴不得你全扔了，好多买点他种的东西啊。但这种资源浪费怎么都不是好事，咱们中国人就不这样啊！记得我小时候挑食，爷爷就说了，要是把你放在60年代，饿你3天，狗屎吃都香。导致我现在浪费东西就有一种罪恶感，生活过得也十分仔细。但节约资源不浪费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传统。试想一下，如果有一天美国人民不能继续这样的生活了，会怎样？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呢？不分国界。说完了美国，咱们再来看看身边的近邻韩国，最近又在搞事情了。不过这次搞事情的对象不是我们，而是日本。据韩联社4日报道，日本政府采取经济报复措施，限制向韩国出口半导体材料后，韩国民间出现了抵制日货的言论，并有持续发酵之势。由韩国网友制作的抵制日货清单里，被拉黑的品牌多达数十个，如尼康、尼桑、松下、索尼、佳能、丰田、本田、夏普、斯巴鲁等。多的我就不说了，韩国群众的爱国之心可以理解，但要理性爱国呀，别动不动就抵制这抵制那的，有用吗？如果你们走出韩国去世界各地看看，开在路上的汽车都是什么牌子，人们拿在手里的相机都是哪个国家生产的，你就会知道现在是世界市场的时代了，贸易全球化，以你们韩国的市场规模，恐怕真给日本造成不了太大的影响啊。与其抵制日货，还不如化悲痛为力量，把自己家的品牌做得比他们还好啊！你们韩国有底子，像起亚、三星之类的，跟日本的丰田、索尼那还能比划比划。什么时候能让对方进口你家的产品，才是真正的胜利。不买对方的东西，只是自己骗自己啊！行了，说完了国际上的事，咱们再谈谈贴近生活的。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用滴滴打车的时候把东西放车上的经历，一般来说能联系到司机人家都能还你，但现在司机将失物归还失主也算在服务的范畴里了，得收费。这几天滴滴公司公布了滴滴遗失物品处理规则试行，规则规定乘客要求司机用快递方式送回物品时需承担快递费，如乘客要求司机驾驶车辆将失物送回，应向司机支付相应运输费。此外，除快递费、运输费之外，司机不得向乘客要求其他不合理费用。所以咱们今天的每日一问就来了，你在出租车或者滴滴快车上丢过东西吗？事情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？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这种事，我是举双手赞成的。讲道理，给不给点感谢费是一方面啊，自己决定，司机送还失物的油费、误工费还是应该给人家的。有这个时间，司机多拉几单挣点钱不行吗？人家就近把你的东西放在派出所自己拿去，你不也照样得跑一趟？ 都说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做了好事就应该有好处，只有让做好事的人得到好处，才能鼓励更多的人做好事。2000多年前孔子就明白的道理，我们现代人更要明白，如果总是按照圣人的要求做好事不留名，留了名就觉得不好了，那么真正的乐意去做好事的永远是少数，毕竟咱们大多数人那都不是圣人。行了，今天就先说这么多，下次有机会做好事的时候，记得去街道居委会要个奖状挂在墙上。今天你来阿榜，跟天阿榜怎么上提问了，你有没有值得骄傲的打假经历呢？微信网友孙朗清说了，最经常的打假就家族群那些骗人养生文吧，一发出来几个年轻人就挑破绽，希望长辈们没看懂，年轻人学点生物化学真是挺有用的。有些养生文的确说得太过火了，偏离了轨道不说，还误导不少老人家信以为真，你养成的这个打假习惯是满满的正能量啊。微信网友 YY 说了，关于肯德基解释是刚好拿到小的，我就特别想问，汉堡身材是随心变的吗？还有麦当劳门店说包装纸变成小号，汉堡绑得紧了显小，这事儿这是更扯，包装纸变成小号，汉堡绷紧了不应该是显大才对吗？如同一个胖子穿了紧身衣，是不是更显胖了？要是谈到值得骄傲的打假经历倒是没有，但是因为消费纠纷投诉到12315这种经历还是有的，有些投诉圆满解决，有些也就不了了之了。这朋友听你分析，你这思辨力是刚刚敏捷啊，话语中还夹带着满满的正义，是大家伙的好榜样啊。每日一问，咱们上面已经提到了，你在出租车或者滴滴快车上丢过东西吗？事情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？再来一段，惹老婆生气了，我没哄她，在床上闭着眼睛装睡，老婆看着我睡着了不解气，就啪啪扇了我两巴掌，我惊恐地睁开眼睛，她赶紧抱住我说，老公你做噩梦了吗？别怕，有我在。而我在一旁慌乱，妈耶，不带这么欺负人的。一首歌的时间，微信网友欣然自乐想点一首歌。主持人你好，我是最近一段时间无意中发现网易云的轻松一刻，听了后就喜欢上了听它，每天午休要听完这个才能叫好入睡，谢谢主持人的幽默风趣，带给我们听众很多欢乐。今天我想点一首歌，是想送给我的先生阿亮。我和我的先生相识于初一，至今已是第14个年头，他从6年前开始追我，不管我当初怎么对他不理不睬，他还是坚持多年来只对我一个人好，经过那么多年的考验，他始终如一的坚持感动了我。今年5月我们结婚了，我很感激他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，为了让我吃好点，每天中午他冒着大热天回来做饭给我吃，为了多赚点钱他几乎每天加班，他说宁愿自己苦点都不怕，只希望不要委屈到我。我知道他很辛苦，我都看在眼里，心疼在眼里，但是我也一直跟他说，累了就休息一下，千万别累倒了，往后余生我们还要陪对方慢慢变老呢。愿我的先生可以一直健康幸福，想点范玮琪的最重要的决定送给他。姑娘，我被你们小两口的相伴相守给感动了，爱情之美也许就是两个人手牵手一同度过生命中每个有彼此的瞬间，想对姑娘说，嫁给这样一个疼你珍惜你的男人是你最重要的决定，也是最幸福的决定。最后就把这首最重要的决定送给你们，也送给更多相守相爱愿意一同经营甜蜜生活的伴侣们，祝愿你们生活美满，永浴爱河。以上就是今天的网易轻松一刻，有电台主播想当地原汁原味的方言播轻松一刻，并在网易和地方电台同步播出吗？请联系每日轻松一刻工作室，将您的简介和录音小样发送至 iloveqi@163.com。老规矩，祝大家都能头发浓密，睡眠良好，情绪稳定，财富自由。我是大贝儿，咱们下期再会，拜拜。
我常在想，应该再也找不到任何人像你对我那么好，
好到我的家人也被照料，我的朋友还有为你撑腰，
你还是有一堆毛病改不掉，熬起来记得仙女
事太少，我们不能什么都想要，
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，我认你
能流泪也能放弃，将心比心，因为幸福没有捷径，只有经历。心比心，因为幸福没有捷径。